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8年2月16号星期五，农历大年初一，在这里祝听友们新春快乐。下面请听我们在北京时间傍晚5点为您播出的新闻简讯。美国最新重大校园枪击案的嫌疑人19岁的尼古拉斯·克鲁兹星期四在法庭短暂露面，法官下令将其羁押不得保释。克鲁兹被控犯有17项谋杀罪名。在克鲁兹出庭前几个小时，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就这起惨案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说他是对正在哀悼的国家讲话。川普说他很快会与全国各地的官员会面，处理精神健康的难题，防止大规模杀人事件的发生，并且把学校安全当成我们的头等大事。川普没有提到任何新的枪支控制建议。当局说除了17人死亡之外，枪击事件还造成15人住院，其中有些人伤势危急。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认为，在此情况下，美国必须持续的协助台湾自我防卫，并且展现美国的决心。中国任何武统台湾的企图都是不可被接受的。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星期三就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态势举行听证会，已经被川普总统提名为美国驻澳大利亚大使的哈里斯在他的书面证词中作出上述表示。哈里斯在关于台湾的部分指出，台湾的开放经济与繁荣、自由及民主社会反映出美台共享的价值。尽管是基于美国的一中政策及美中三个联合公报，美国与台湾没有外交关系，但是在台湾关系法的规范下，美国与台湾人民维持实质及强健的关系。哈里斯说，基于这个政策，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将继续支持台湾发展可信、持久及节省成本的威慑及自我防卫的能力。人权观察组织星期四表示，中国政府应当立即释放因毫无根据的颠覆国家政权罪名被拘押或者是被判刑的维权律师。这个人权组织还表示，有关当局同时应当终止基于政治原因吊销或者是暂停律师以及律师事务所执照的做法。2018年2月，有关当局以所称的不遵守法庭礼仪为由，剥夺了隋穆清律师的律师执照，并且因为拒绝参加政审过程，取消了雾天律师事务所的年度登记资格。美国参议院星期四否决了考虑和辩论了一个星期的所有的4项有关幼年来美非法移民议案。这些年轻的非法移民3月5号之前会面临递解出境。参议院未能接受的议案包括两党领导人就为这些年轻非法移民设置获得美国国籍的途径以及增加边界安全达成一致的2项议案。川普总统全面的改革移民蓝图以及惩罚那些不跟联邦移民机构合作的城市的议案。一名前高级美国移民官员星期四对盗取等候递解出境的非法移民的身份指控表示认罪。他用盗取来的这些身份获得贷款和开信用卡的账户。桑切斯是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的首席法律顾问，负责在阿拉斯加、爱达荷、俄勒冈和华盛顿等州的递解程序。2名俄罗斯公民参加了一个全球电脑黑客团伙，盗取了1亿6000万张信用卡号码，给受害者造成数亿美元的损失，被美国联邦法院判处长期的监禁。美国司法部说，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数据失窃案件之一。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家来到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Cat。 杨林，今天咱们教什么呀？
今天咱们要聊聊中彩票。
That's 1/1000th of a million, Li Hua. I thought our friendship was worth more than that.
策划一场梦想婚礼。
Getting married by Elvis would be a dream come true.
And I always...
学学怎么才能培养出淡定的气场。
Try to limit your body gestures and control the tone of your voice.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说抢风头。
Sounds good, but first, let's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Outsource. Outsource is spelled O-U-T-S-O-U-R-C-E. Outsource.
Outsource, 外包。奥巴马政府宣布将采取新举措振兴就业市场。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says he will propose new tax incentives to encourage U.S. companies to bring jobs back to the United States instead of outsourcing them abroad.
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他将提议新的税收方案，鼓励美国公司将就业机会留在美国市场，而不是外包到外国。
Many tech giant companies, such as Apple and Microsoft, now outsource their assembly lines to China and India.
苹果和微软等很多科技巨头公司现在都将生产线外包到中国和印度。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outsource, outsource, outsource.
Well, some people argue that outsourcing contributes to the high unemployment rate in the U.S.
有人说产品和服务外包是造成美国失业率高的一个原因。
Yeah, they say that by outsourcing production and service jobs to foreign countries, U.S. workers have fewer opportunities to get employed.
所以啊，奥巴马要把税收优惠留给那些在美国本土创造就业机会的公司，这个也是为了解决美国工人的就业问题。
It sounds like a good plan, but we will have to see how it works out in reality.
哎，好了好了，咱们说的这些经济政策啊，失业啊，太严肃了，聊点轻松的好不好？
好啊，不如就说说中彩票。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今天李华要做心理学试验，骗 Larry 说他中了$100,000。看 Larry 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 grand 和 catch。
Larry, Larry!
Hi, 李华, why are you so excited today?
我中乐透了，100万，我发财了。
Oh, really? Are you going to take me out to dinner?
请你吃饭。哎，你的要求还真不高，我决定啊，分你一半。
You're giving me $500,000? What's the catch?
The catch? 那是什么啊？
A catch is any tricky or concealed drawback to a deal. You're definitely not giving me $500,000 for no reason. It's okay, tell me, what's the catch?
A catch 是指某件好事的附带条件。哦，我明白了。你呀，是不相信我会因为友谊把一半的奖金分给你。你觉得这么好的事情一定有 catch, 对不对啊？
Of course. I wouldn't give my own brother that much.
好吧，我老实说吧，其实啊，我没中奖啦，是心理学的课要做研究，我才想要试探试探你的反应咯。
So, this is all for your psychology class. I knew it. What if you really won $1,000,000? Would you share the money?
如果我真的中了奖，当然会分给你一点咯。1,000块怎么样？怎么样？我这朋友够意思了吧？
You'll only give me $1,000? That's 1/1000th of a million, Li Hua.I thought our friendship was worth more than that.
$1,000 是1,000块钱的意思吗？
Yep, $1,000 is equivalent to $1,000.
哦，所以$1,000就是1,000块钱的意思。
Yes, that's right.
哎，那我就可以把5,000块钱说成是5,000 grand 咯。
No, grand replaces $1,000, so you would say $5,000.
哦，原来如此，5,000块就说 $5,000, 因为 grand 取代了 $1,000 这两个词。哎，可是为什么是说 $5,000 而不是 $5,000 呢？
Even though 5 is more than 1,
You still say grand because the word is already in its plural form.
Oh, 因为 grand 已经是复数了，所以要说 five grand 而不是 five grands。那我懂了。
Hey, so back to the topic. You're only giving me $1,000?
Yeah, one grand is a lot of money. 那换作是你，你会给我多少钱呢？
I would give you 10 grand.
你会给我一万块啊？哇，你真好哎。Wait, what would be the catch?
There would be no catch. I treat you as a very close friend.
真的？我才不信呢。哎，不过啊，catch 这个字还可以怎么用呢？ Larry, 你能不能多给我举几个例子啊？
Sure. A catch is any benefit that comes with a drawback. For example, when you go on a website and they tell you you have a chance to win a laptop, there's usually a catch.
你是说有一些网站啊，如果说你有机会赢得一台手提电脑，通常都是要回答问卷、订周刊等等，有好多好多条件，所以这些条件就是 the catch， 是不是？
Exactly. So, whenever someone tells you you've won money or a laptop, don't believe them, or else you're going to have to expect a big catch that goes with the benefit.
难怪有一种说法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Everything that sounds too good has a catch to it.
That's very true.
诶，但是我要给你一千块钱，这是绝对没有别的企图哦。There's no catch.
But I'm willing to give you 10 grand.
那我也给你 10 grand 了，怎么样？
10 grand. That sounds a lot better.
那就好。诶，对了，你等一下有事吗？请我去吃牛排吧。
You want me to treat you to a steak?A minute ago, you were only willing to give me one grand. And now you want me to treat you to steak? Ay, Li Hua.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从 Larry 那儿学到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grand， 是一千美元的替代说法，另外一个是 catch， 指某种好处所附带的条件。好的，这次流行美语播送完了，谢谢大家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要是我也能中100万美元的大奖，我一定不独吞。你说吧，你想要什么？等我中了奖，我就买给你。No catch.
哦，谢谢了。I'll do the same for you if I win the lottery.
哎呀，咱们真是有福同享。
有难你当
啊。
Okay, let's move on to the next program.
好吧，在今天的美语怎么说里，咱们教抢风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一如要问的抢风头。
Hey, Jessica, 你听说了那个大新闻吗？
What? What happened?
哎呀，就是上个礼拜话剧社的演出啊。Anna 她完全不顾原来话剧的剧本，使劲抢戏，女主角的风头全部都被她抢去了。听说啊，他们俩在后台因此大吵了一架。哎，对了，这个抢风头用美语要怎么说呢？
抢风头就是 steal someone's thunder。Steal is spelled S-T-E-A-L, and thunder, T-H-U-N-D-E-R. Thunder, basically, steal someone's thunder means to do something that takes attention away from what someone else has done.
没错 ,Anna 把原来属于女主角的戏份全部抢去了。She totally stole her thunder. 现在学校里人人都在说这事儿。
I think Anna is getting her 15 minutes of fame here.
15 minutes of fame? 出名15分钟。诶，这是什么意思啊？
15 minutes of fame means that she's only famous for a very short period of time.
啊，我明白了。这也就是短暂出名的意思吧。诶，就像上回啊，电视真人秀《单身女郎》里的女主角，那会儿啊，人人都在谈论她。现在节目结束了，她也就销声匿迹了。
Yep, reality shows definitely give a lot of people a chance to enjoy their 15 minutes of fame.
没错。听说啊，安娜她原来都没有被选进剧本呢，可是后来她就一直去巴结男主角 Andy， 这么才慢慢得到角色的。
Sounds like she's riding on Andy's coattails. Coattail is spelled C-O-A-T-T-A-I-L, coattail. To ride on someone's coattails means to use someone else's success to get ahead.
哦，这就是趋炎附势的意思嘛。So, Anna will not get a role in the drama without riding on the leading man's coattails. 诶，这么说对吗？
Exactly. Now,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抢风头是 steal someone's thunder. 第二，短暂出名可以说 15 minutes of fame. 第三，趋炎附势叫 ride on someone's coattails.
We all want our 15 minutes of fame. Better yet, make it 15 years.
Oh, you're greedy.
Well, 说起抢风头，那可是招人讨厌的事儿。咱们在以前的节目中讨论过参加婚礼时的打扮，你还记得吗？女宾的原则是不能太抢眼。You shouldn't steal the bride's thunder.
没错。Brides, be warned. When you pick your bridesmaid, skip those who are cuter than you.
对，伴娘可不能比新娘漂亮。Wait.I wonder why I got invited to be a bridesmaid so many times.
I'm sure it's not because you're not as cute as the brides.
Huh? 今晚我要打电话问问他们，难道觉得我丑才让我当伴娘呢？气死我了。
Why don't we move on and not talk about this? Let's listen to a couple discussing their wedding plans.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婚礼单元的初级课程。 John 和 Carmen 订婚了，两人商量婚礼该怎么办，可是发现彼此的想法大相径庭。
That's right, Winnie. Carmen wants a traditional wedding, but John wants to get married in Las Vegas.
Carmen, I have a great idea for our wedding.
Me too. I want to get married in a small church in my hometown.
What? That's so boring. Let's get married in Las Vegas.
Las Vegas? That's the last place I want to get married.
John 想要去拉斯维加斯结婚，这也不错啊。我听说啊，很多名人都在拉斯维加斯结婚呢。人们还会找模仿猫王的人来主持婚礼，载歌载舞的呢。
Yes, but where does Carmen want to get married?
Carmen 想在自己的家乡找个小教堂举行一个 traditional wedding 传统婚礼，不过啊 John 觉得这种婚礼太没意思，很老套。哎，对了 Professor Bowman， Carmen 说拉斯维加斯是 the last place she wants to get married， 这是什么意思啊？
That means it is the worst choice. For example, I like to have fun on the weekend, so doing my homework is the last thing I want to do.
好，我明白了，就是最差的选择是你啊，最不想要的。
Carmen, you know I love Elvis. Getting married by Elvis would be a dream come true.
For my darling, I love you, and I always will.
My parents are very religious, and I don't think they like Elvis.
We could get married by someone else. What about Michael Jackson?
John, I think you're missing the point.
原来 John 是猫王的粉丝，所以啊，他的梦想就是到拉斯维加斯找个假猫王来主持婚礼。
That's right, Winnie. But what does Carmen say?
Carmen 说自己的父母是虔诚的教徒，不喜欢这种搞怪的婚礼，而且啊，他们也不喜欢猫王。谁知道 John 说，那就请个假 Michael Jackson 来主持婚礼吧。
That's why Carmen says John is missing the point.It means he doesn't understand the important part of what she said.
Oh, missed the point. 就是没抓住重点，没说到点子上。Carmen 其实并不在乎找假猫王还是假的 Michael Jackson. 关键是啊，他不喜欢拉斯维加斯婚礼的形式。
I know. If we get married in Las Vegas, you can choose where we go for our honeymoon.
I don't care about the honeymoon. Go to Las Vegas for your bachelor party.
Really?You won't be mad if I have a bachelor party in Las Vegas?
Of course you can have your bachelor party wherever you want. You will just need to find a new fiancé.
John 为了要说服 Carmen, 开出了诱人的条件，那就是如果啊他们在拉斯维加斯结婚，那蜜月地点就随便 Carmen 挑。
Too bad Carmen says she doesn't care about the honeymoon.
对啊 ,Carmen 啊并不买账，她还说 John 如果去拉斯维加斯办 Bachelor Party 新郎的告别单身派对，那他就要和 John 说拜拜呢。
What do you think, Winnie? Will this marriage end in divorce?
只要 John 遵守婚姻的至尊法则，我想他们肯定就不会离婚。
What is that?
绝对服从老婆大人咯。
But Carmen, when we got engaged, you said I could help plan the wedding.
Of course, honey. You can help me plan our wedding in a small church in my hometown.
Okay. Married life is going to be great.
So Winnie, where do you think John and Carmen will get married?
看来啊，他们真的要在 Carmen 的家乡举行婚礼了。John 说，在他们 got engaged 订婚的时候， Carmen 还说让他帮忙策划婚礼呢。原来啊，这婚礼的大主意还是要 Carmen 来拿。
Sounds like Carmen wins. What kind of a wedding do you think they will have?
我们下次接着听就知道了。
Cat.I just can't get over the thought that my friends picked me as their bridesmaid because they thought I was ugly.
Oh, come on. 你想太多了。I'm sure they chose you because you were reliable, pretty, and close to them.
Oh, 真的吗?
Of course. Being a bridesmaid is not that easy. You have to help the bride stay in her best state.Help troubleshoot any problems that may ruin the wedding. And in America, you also need to make a short speech at the reception dinner.
Huh? 伴娘还要在婚宴时致辞？这可是个艰巨的任务。你说的没错，伴娘要帮着忙前忙后的张罗，得有责任心呢。
And that's why your friends chose you. They trust you.
哎呀，这么说我就舒服多了。好吧，咱们继续来听节目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公司主管 Andy 又请专门研究肢体语言的 Monica 给公司销售员 Sarah 和 James 培训。Andy 说
：“This morning we once again have business consultant Monica Wolf with us. Monica is going to speak to us today about body language and how it affects business relationships.
Hello again, everyone. So.”Did you experiment with some of the pointers I gave you last time?
I did. I found that making a conscious effort to look people in the eye has been very useful. I think people find me more trustworthy now.
That's great.
Monica 问大家有没有尝试着把上次她教的东西用到实践中去。她用到了一个名词
Pointer.
意思是指点、建议。Sarah 说，她发现讲话时有意识地看着对方的眼睛真的很有帮助，别人会觉得她更可靠，让人信得过。
Trustworthy.
上面那段话的另一个语言点是
To make a conscious effort to do something.
意思是有意识地去做某事。James 说
I've been working on my posture. I find when I stand up straight with my shoulders back, I actually feel more confident going into a business negotiation.
Wonderful.I'm so glad you applied the principles I shared with you. Today, let's talk a little bit about attitude. What's the first thing you notice about a character like, James Bond?
He's very cool and composed.
Yeah, he doesn't ever seem to get too worked up over anything.
James 说，他也在有意识地改进自己的站姿和仪表，而且他发现挺胸抬头真的会给自己平添一份自信。Monica 听说大家把上次讲的理论付诸实践，很高兴，说今天就来谈谈工作时的态度
Attitude.
他问大家英国特工007 James Bond 有什么特点。James 和 Sarah 都说007很酷，很镇定
Composed.
处变不惊。这里用到了一个短语
Worked up.
是形容词，意思是兴奋、激动。Monica 说
That's right.The reason he's so cool is because he's in charge of the situation and he knows it. People who are in charge don't get that overly excited. So what I recommend is that you try to appear to be in control by maintaining composure. If you find yourself in a very stressful business negotiation, try to limit your body gestures and control the tone of your voice.
So, even if I don't feel confident, I should try to fake it?
Yep. You'll be surprised that even if you're faking, you'll start to feel more in control. Try to reveal as few of your emotions as possible.
But of course, you still have to appear friendly.
Absolutely. But like a poker player, you don't want to show your cards.
Monica 说, James Bond 007 之所以老是那么淡定，是因为他知道情况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保持情绪的稳定，参加十分棘手的谈判时要
Limit your body gestures and control the tone of your voice.
尽量减少肢体动作，控制自己的音调，越少暴露自己的情绪越好。就好像是在打扑克牌，不能让别人知道你手里的牌。原来淡定的气场是这么练成的。 First, you have to fake it.
Yeah, you'll fool not only others, but also fool yourself into believing that you're in charge of the situation.
这也就是心理暗示的作用吧。
Monica also said we should reveal as few emotions as possible.
我倒觉得不用这么装酷，这不就没有亲切感了吗？
I'm with you there. Being a business person is really intense.
没错，所以现在咱们轻松一下，去听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Wow, Patrick, something smells good.
Well, I've prepared some steak today for the tailgating party I'm having.
虽然我不知道什么是 tailgating party, 可是我想知道Am I invited?
Of course you're invited, Yangchen.
Yay!
So let me tell you a little bit about tailgating, Yangchen. Tailgating, T-A-I-L-G-A-T-I-N-G, is when football fans gather outside the football stadium in the parking lot, and they host barbecue parties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the game.
可是你说 tailgating party 是在比赛之前，比赛进行当中，还有比赛完了以后，那些 fans 还要不要进去看球啊？
That's a great question. The best thing about a tailgating party is you don't have to pay. You're outside. You're watching the game.
In the parking lot.
Yeah, that's right. A lot of people, they just stay in the parking lot. And they've got food and drinks. And the whole party is centered around the car that they drive in.
So it's free.
Oh, yeah.
那为什么叫 tailgating party 呢?
The tail of the car.
Oh, 车尾巴。
Right. It's the end of the car. And usually we sit on the end of the car and...
Oh, 就是车尾派对。
We have our snacks and our barbecue and our drinks.
Yeah.
We listen to the radio and watch the TV and it's a big party. It's great. Well, just a minute, Yangchen. I need to go put my face paint on. Okay, I'm back. What are you so afraid of?
You look like a clown. 你脸上得花花绿绿。
I'm not a clown, Yangchen. I am a fan.
What is that on your face?
I am a super fan.
Tailgate party sounds like fun. I've never been to such parties.
Really? My family likes to go to tailgate parties during football season. You should join us next time.
好啊，好啊。那我脸上画什么图案？要不然我画个京剧脸谱。
The Beijing opera mask is really cool, but for tailgate parties, we don't need to go that far. 画你喜欢球队的队标就可以了。
I see. That's gonna be so much fun. 好了，这次的节目时间到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See you later.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 美国最新重大校园枪击案的嫌疑人19岁的尼古拉斯·克鲁兹星期四在法庭短暂露面，法官下令将其羁押不得保释。克鲁兹被控犯有17项谋杀罪。在克鲁兹出庭前几个小时，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就这起惨案发表简短的讲话，他说他是对正在哀悼的国家讲话。川普说他很快会与全国各地的官员会面，处理精神健康的问题，防止大规模杀人事件的发生，并且把学校的安全当成我们的头等大事。他没有提到任何新的枪支管控的建议。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认为，美国必须持续地协助台湾自我防御，并且展现美国的决心，那就是中国任何武统台湾的企图都是不可接受的。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星期三就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态势举行听证会，已经被川普总统提名为美国驻澳大利亚大使的哈里斯，在他的书面证词中作出上述声明。哈里斯在关于台湾的部分指出，台湾的开放经济与繁荣、自由及民主社会反映出美台共享的价值。尽管基于美国的一中政策以及美中的三个联合公报，美国与台湾没有外交关系，但是台湾关系法的规范下呢，美国与台湾人民维持实质及健康的关系。哈里斯说，基于这个政策，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将继续支持台湾发展可信、持久及节省成本的威慑及自卫的能力。人权观察组织星期四表示，中国政府应当立即释放因毫无根据的颠覆国家政权罪名被拘押或者被判刑的维权律师。这个人权组织还表示，有关当局同时应当终止基于政治原因吊销或者是暂停律师以及律师事务所执照的做法。2018年2月，有关当局以所称的不遵守礼仪法庭礼仪为理由呢，剥夺了隋母清律师的律师执照，并且因为拒绝参加政审过程，取消了雾天律师事务所的年度登记资格。美国参议院星期四否决了考虑和辩论了一个星期的所有四项有关幼年来美非法移民的议案。这些年轻的非法移民3月5号之后面临被递解出境。参议院未能接受的议案包括两党领导人就为这些年轻非法移民设置获得美国国籍的途径以及增加边境安全达成一致的两项议案。川普总统全面改革移民的蓝图以及惩罚那些不和联邦移民机构合作城市的议案。川普总统有关移民改革的建议得到的赞成票最少在100个席位的参议院当中只得到39票支持。白宫星期四晚些时候发布一项声明，称参议院的民主党人以冗长发言的方式阻挠了白宫的提议，而这项建议为那些非法移民慷慨地提供了加入美国国籍的途径，同时还包括增强边界安全和改善美国移民制度的改革。一名前高级美国移民官员星期四对盗取等候递解出境的非法移民的身份指控表示认罪。他用盗取来的这些身份获得贷款和开信用卡账户。桑切斯是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首席法律顾问，负责在阿拉斯加、爱达荷、俄勒冈和华盛顿等州的递解程序。桑切斯被指控使用了7个将被递解出境的非法移民的身份。他用盗取的身份新开信用卡账户和申请贷款，总共购买了总额$200,000的产品和服务。两名俄罗斯公民参加一个全球电脑黑客团伙，盗取了1亿6千万张信用卡的号码，给受害者造成数亿美元的损失，被美国联邦法院判处长期监禁。美国司法部说，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数据失窃案件之一。这个案子当中呢，还有3名同案嫌疑人仍然在逃。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简讯，由陆阳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欢迎您回到时事大家谈。美国总统川普下令要五角大楼着手规划一场大规模阅兵仪式。白宫表示呢，大阅兵将会展现美国军力，也让美国民众表达对军人的感激之意。美国上一次的大阅兵是在1991年老布什总统时期，为了庆祝波斯湾战争结束所举行的全国胜利阅兵。那么在27年之后，川普政府将要以什么方式来呈现这场阅兵？除了向世界展现美国壮大的军容，是否也有意向中国、朝鲜、俄罗斯等特定国家来秀肌肉呢？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到底还有没有必要举行阅兵？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探讨。第一位从台北通过 Skype 参与节目的是华盛顿美国政治风险管理公司的资深顾问方恩格，他的英文名字是 Ross Feingold。 方恩格先生，欢迎您。
Good evening。
晚上好。
那么第二位呢，同样是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我们今晚节目的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东亚研究所助理所长陈刚。陈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
我想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教我们在台北的方恩格先生啊。那么方先生，我们知道这一次有关于川普总统要阅兵这样的一个决定呢，我们看到了这个几位来自白宫内阁成员他们的一些说法，我们就先来看看川普政府到目前为止针对这场大阅兵他们是进行什么样的一个表态啊。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伟大的美国军人每天冒着生命危险保卫国家，川普总统非常支持他们，他要求国防部举行一场庆祝活动，让所有美国人能够表达对军人的谢意。这是来自白宫发言人桑德斯的说法。那么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他是怎么说的呢？他提到了，他说我想我们都明白川普总统对部队的热爱与尊重，我们正在规划一些选项要送交白宫来做出决定。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两位这个川普政府成员对于这场大阅兵所做出的表态。我想请教方恩格先生，作为一位美国公民，也作为美国政治的一位观察家，您怎么来看川普总统的这项要阅兵的这个决定？您认为他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一个宣示呢？
是这样的，现实吧，就是呢，你们这个全球的这个政府啊，都这么做，那并不是说啊，这个跟美国不一样的政治体系，其实呢，别的一些甚至是西方民主国家也这么做。而特朗普总统呢，已经说过了，那他呢，就是应该向别的这个国家看齐，而且呢，让别的国家知道，我们呢是非常骄傲的一个这个国家，这个跟啊，这个让美国再次啊伟大呢。是啊，同一个啊这个口径的。那么其实吧，我们呢一般不这么做啊，不常做。但是呢，你要知道，他这个做法呢，跟他的这个外交和国内的政策呢是对齐的。
是，您刚刚提到跟他这个国内和外交的政策是对齐，所以也可能就是符合他在竞选期间所提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这样的一个竞选口号。那您觉得通过这样的一个阅兵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吗？那么这场阅兵的规模可能会有多大呢？
这样，其实吧，他其实是他这个啊，这个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政策之一。那么当然呢，单独看阅兵可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但是从长远来说吧，又或者呢是跟这个国会最近的一些这个做法呢，就是啊大大的提高啊这个军费。那么这个呢也是跟川普总统啊跟这支持军队呢是一致的，因为呢。你要知道911恐怖袭击事件以来呢，美国的民众呢都在啊这个面对战争啊，那么所以呢他呢借着这个机会呢可以啊表达他对这个军队的敬仰之情，这个美国人民也是支持的。
嗯，好，接下来我想请教我们在新加坡的陈刚教授啊。陈刚教授，先来谈谈您对于美国可能或者现在看来应该是箭在弦上了，美国要举行这场大阅兵的消息，您怎么样来看待？您觉得这是否会符合川普总统所说的让美国再次伟大这样的一个竞选承诺和目标呢？那么这场 阅兵它的仪式、它的规模可能会有多大？您的看法？
应该讲这次的阅兵啊，我个人感觉，和当前这个紧张的国际局势，尤其是这个紧张的东亚局势是有很大关系的。我们看到这个现在呢，这个美国面临的是一个非常动荡的一个国际局势。一方面呢，在东亚地区呢，这个朝鲜的核问题啊愈演愈烈，各方丝毫没有妥协的这样的一个迹象，所以呢，这个美国呢，它现在这个展示这个军力啊，也很有可能它是希望对这个对手施加一定的压力。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这个东亚地区的这个中国啊，还有这个欧亚地区的俄罗斯，它的军力的这个扩张啊，都对美国的全球的安全构成了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川普非常希望展示这样的一个军力呢，一方面对海外的这个对手啊，战略对手施加一定的威慑，另一方面呢，也是给国内的民众打气，希望提高他自己在国内的一个声望。
那现在我想再回到我们的方恩格先生，因为现在有一点我们看到问题就在于可能在海外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了解和认识还蛮一致的，但是相对的反而是在美国国内，对于川普总统要阅兵这样的一个决定呢，来自两党都有一些质疑和反对的声音啊。那我们看到了这个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民主党议员亚当史密斯，他说川普总统要求的那种阅兵呢，是在威权国家才会出现，不符合美国的宪政民主价值。我想请教方安格先生，您怎么样看待史密斯议员这样的一个说法？他说阅兵是只有在威权国家才有的一种方式，不符合美国的宪政民主价值。您同意吗？阅兵真的是威权国家才能进行才有的仪式吗？
因为其实这个就是人民向军队这个表示敬仰之情的一种表现啊。那么并不是呢说给这俄罗斯、中国或者是甚至是朝鲜好看，是展示美国的军力。那么其实它的原因呢，是其实很多国家呢都知道非常清楚美国的军力、军事的力量是什么，我们就不需要展示我们的这个导弹也好，或者呢让飞机在这个头顶上飞过来向这些国家呢展示美国军事的能力。所以啊，这个大阅兵更多的呢是让美国人民通过这么一个活动呢向军队展示他们的敬仰之情。
是，我们也知道这一次对于这个川普总统要阅兵的决定，批评最厉的、最厉害的就是来自于民主党的阵营。不过在美国共和党内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啊。那我想继续请方恩格先生来跟我们谈谈，我们其实从美国的历史来看，美国其实也举办过多次的阅兵仪式啊。那么我们看到了上一次，刚刚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提到了最新一次的大阅兵呢，这是在1991年老布什总统时期所举行的这场全国胜利游行。那么当时是为了庆祝波斯湾战争的结束，有8000名官兵走在这个华盛顿的宪法大道上来这个接受民众的欢呼和这个庆贺。那么在1946年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为了庆祝二战的结束，那么美国的第82空降师在纽约所举行的这场阅兵的大游行。所以可以看见美国确确实实过去也曾经举办过多次阅兵。方恩格先生，现在对于川普总统要举行阅兵所提出的这些质疑点和议论点，他们的立论点到底在哪里？那么也有很多人说，是不是因为逢川普必反，所以这些人不管川普总统提到什么样的建议，他们都是持反对的立场。您的看法？
的确是有一部分的原因，的确是，反正呢，我就是为川普，反的这个赞同的，我们就反对啊。但是呢，我们可以也看到呢，一些这个预算上可能上千万的这个经费，这可能呢也是一个原因。那么当然呢，你要知道我们呢有这个财政的赤字，但是相对于这个庞大的赤字或者是预算来说呢，这个钱可以说呢是区之费并不是很多。我觉得吧，我们可以看到好像是这个大战之后呢，美国这个胜利以胜利的这个姿态进行阅兵，但是其实这一个这个理由呢是不足为训的，美国民众不能够接受的。那么你可以看到啊，在譬如说好像在阿富汗呢和这个伊拉克呀，在2001年这个开始的这些这个战争那无论是在 这个非洲呀、或者呢是在中东的这一些这个军事的这个冲突啊，已经很长的这个时间了，所以呢我们用这个机会来表示对他们的感谢。
嗯哼，那么我想请教我们的陈刚教授，您的看法呢？您觉得美国如果在这个时候举行这场大阅兵，它传递给外国传递给外国政府或者外国民众的可能是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呢？
应该讲他这个我个人感觉啊，也可能他是从其他这个国家的一些元首的阅兵的经验中得到了一些灵感。比如像我们看这个习近平，川普经常说他跟习近平主席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习近平呢，他在这个上台以后呢，就举行过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二次世界大战纪念日的阅兵，以及去年的这个内蒙古的这个实战的一个阅兵。所以呢，川普可能也觉得这样的阅兵活动是一个非常酷的一个行为，有助于树立他这样一个与众不同的这个元首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我们看到呢，他这个传递的信息应该来讲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呢，他对这个刚才我说的战略的对手呢，他有很强的一个威慑力量。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阅兵啊，它主要是一种形象的一个宣示，它的重要的目的呢是也主要是传递一个这个保守价值观。保守价值观呢，这主要讲的就是一个这个爱国主义或者民族主义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呢，它主要是针对其他国家的，另一方面呢，我认为现在川普在本国国内，他也遇到了一些棘手的政治问题，包括他的现在这个团队啊，有一个分崩离析的这样的一个迹象，所以他希望呢，通过这次阅兵呢，来重振他这个阵营的一个士气，希望能够巩固他的权力。所以我认为他也从其他国家元首的这个巩固权力的这样的一个手段中得到了一些灵感。
那么我想继续谈一谈，您刚刚也提到了，确实在中国，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以来举行了多场的大阅兵，在内蒙，在河北，那么在北京，那么您是不是能跟我们谈谈，我们看到这次的中国舆论也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当然他们也提到川普的大阅兵决定在美国引发了很多的不同反应，甚至还有人说，还有报道说这个美国人对此不领情，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对于中国舆论来讲，他们也很尴尬，因为中国自己也本身举行了很多场的阅兵。您觉得对中国政府来讲，他们会是如何来看待川普总统的这场大阅兵呢？
应该来讲，这个因为这个美国已经很多年没有阅兵了，美国的这次阅兵呢，中方肯定是会非常谨慎和非常这个认真的看待了。一方面，他需要看待这个美国究竟会展示什么样的一个武器，还有以及他阅兵背后所传递的战略的信号究竟是什么？是希望在这个东亚地区动武呢，或者进一步宣示这个武力呢，还是仅仅只是一个政治秀？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呢，这个中方肯定会非常关注的。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看到这个在这个冷战已经结束了20多年的情况下，这个全球突然出现了。很多国家出现了这个阅兵潮，还有这个演习潮，这个是非常不寻常的。这说明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啊，这个后冷战时代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说，全球的这个地缘政治和地缘这个经济的环境呢，变得非常的不稳定。
好的，这个我们看到也有一些中国舆论它持不同的论点呢、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段话，这个很有意思。这个有中国的一个媒体他就说呢，他们说。很多人认为这个川普的眼界实在是有点窄，不过是看了法国的大阅兵就这么兴奋，如果他看到的不是法国，而是中国或者是俄罗斯的，那么这可能五角大楼现在觉得压力会更大了。他说呢，这个论起阅兵的雄伟庄重整齐划一，中国可是惊艳全世界的。我想请教方恩格先生，当然您看到了刚刚我们的观众网友有不同的看法，那么您怎么样看待中国舆论面对美国这个川普总统要举行大阅兵所有这样的一个不同的反应呢？
是这样。那么首先我们要记住一点，就是美国呀，它的政治体系呢，可以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透明的。那么比如说对于我们的这个装备呀，我们的这个军事的这些装备呀，这个相对来说全世界可能都知道，所以我们是不需要急着阅兵才能够看到我们的军事装备的。如果呢公众想知道呀，美国的军队有什么样的装备，这些。 信息可以说呢是随时啊这个唾手可得的啊。那么我觉得民众既所以支持这一点呢，因为这个主要啊是一个表达对军队的这个感激的敬仰的一个啊庆祝活动。那么尤其是啊这个美国的军队啊，在这个反恐啊或者是别的一些这个议题上啊有这么长时间的这种啊这个卓越的努力，所以呢我们的阅兵并不是为了让民众看到啊我们的军备我们的这个装备，所以跟别的国家的阅兵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如果民众啊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能够呢啊这个要急着这个来感谢军队的话，美国人民支持。
我想继续请教陈刚教授啊。那么当然了，对于美国的这场大阅兵呢，在世界各地都有这样的一个类似的反应。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回到您刚刚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您也提到了，这确确实实也是要对某些特定国家产生震慑的效果。我们知道，包括最近以来美国的国防部也好，美国的政府所公布的一些国防新战略里面，还有美国的核态势这个报告里面，都把中国、俄罗斯作为一个主要的威胁和目标啊。那么您是不是能跟我们谈一谈，这次的这个阅兵是不是就是有向这些特定国家来摆摆姿态，那么它能够达到一个多大的一个震慑效果呢？陈教授。
我认为应该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刚才像方恩格先生讲的一样，其实美国它不需要宣示过多的武力，因为这个冷战结束以后啊，美国一直在打仗，所以我们都知道美国的这个全球的军事实力到底有多强。为什么他现在还要阅兵呢？很明显他的这个目标已经不像过去是针对一些这个规模比较小的一些国家，而是说呢要针对一些规模很大的一些不能够轻易动手的一些国家。而这些国家呢可能就包括像俄罗斯、像中国，某种程度上也包括拥有核武器的朝鲜这样的一些国家。对于这些国家来讲呢，美国它不能够轻易的去动武。但是另一方面呢，这个特朗普政府呢他也不希望向这些国家示弱，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就想到了一个阅兵。所以这个阅兵呢，应该来说他的主要目标是对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军事能力比较强的一些战略对手做出来的，而不是对那些规模比较小的一些国家或者武装力量来进行的。
嗯哼，方恩格先生，您的看法呢？我知道刚刚在节目当中您特别提到了这个川普总统的主要用意就是要表达对军方对军队的这个敬意和这个感谢之意啊。那么很有可能展现的是一种软实力，而不是真的是要来凸显军备有多么的强大。那么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不可否认，像陈教授所说，也有很多人把这个最后的目标指向是要来对这个特定国家产生震慑的效果。甚至我们刚刚还有这位网友他提到说，阅兵意义不大，干脆直接捣毁这个金家王朝，把这个朝鲜进行轰炸，可以一石三鸟。您的看法呢？
非常有意思啊，就是啊我们在这个议题上的讨论有意思。我比如说无论是在这个像节目也好，或者是在这个网民所说的这些讨论也好等等。那么其实呢在过去的几周在美国引起的这个讨论呢，就是呢好像别的国家在批评这个事儿啊，譬如说好像啊这个俄国吧反对啊川普这么这个做，在俄国的这个媒体啊显示了一些这种批评。那么其实倒过来反衬呢，他们的这个军力有多弱，他们其实呢是非常害怕啊在美国军队在华盛顿进行阅兵。我就觉得这个事儿本身就很可笑啊，这些国家竟然来啊批评我们，他们其实彰显了他们对于我们显示这个装备在阅兵显示装备的这种恐惧。那么但是呢这个恰恰呢就是美国人民支持自己的这个军队，那么无论如何那么这些国家有自己的阅兵反倒过来啊这个指手画脚来说我们类似的活动，特别有意思。
我们知道就在昨天星期三的时候，美国白宫的预算办公室的主任马瓦尼他特别提到了，那么根据他们现在的估计，当然要看这场阅兵的规模有多大，但他们的预算是这场阅兵可能会花费这个美金大概是一千万 到3000万当中，这个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啊。所以我想也请方恩格先生跟我们来谈一谈。当然，在这一点上，我们又可以看得出来，美国在这样的一个规划当中，它的一个透明化。那么它甚至呢，也必须要经过国会的同意。我想继续请你来跟我们谈谈，在现在美国政府的预算吃紧的同时，那么这样的一笔预算案呢，来办这样的一个阅兵，是不是值得这样的一个花费？
其实这个阅兵的成本吧，的确是也是一个这个值得关切的一个问题。那么所以呢，国会呢也是尽责去询问这一个这成本。那么所以呢，国会啊是可以动用立法权来停止这一个活动的。那么当然呢，这个问题本身呢是合情合理的啊。那么所以呢，共和两党都可以来看一看这个问题，是不是呢这个成本太高了，是不是规模可以减一些，甚至呢完全动用立法的权利去阻止这件事儿。但是呢，这一点我们还要分头看啊嘛。也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美国的军队呢，可以说做了很多啊这个公众的这种服务。那么比如说好像这一些各个这个军种啊，比如说好像空降兵啊，都为这个公众做一些表演，或者呢参与一些这个公众的活动啊。那么也就是说，他们其实呢也做类似的一些这个展示的活动。而美国的这个军队呢，也用这个成千上万的这一些美元呢，来进行广告呀，或者是招募呀等等。那么所以呢，他也做很多与公众相关的这个活动。所以呢，如果从这个公共关系的角度来看，这个阅兵去作为一个外展的这个活动的话，它的这个成本看来就很少了。
嗯哼，我想继续请我们的陈刚教授来谈谈。既然我们现在谈到了中美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军力的抗衡，刚刚很多网友认为阅兵这不是针对中国的，那么但是呢，不可否认美中之间的这场军事抗衡，我们现在看到了，包括了英国的这个智库在这个星期也发布了一个军事报告，那么认为呢，中国的军事全球化已经开始追赶上美国，那么现在在以这个惊人的速度在往前进啊，那么对美国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挑战。您觉得美国川普政府到目前为止对于中共的这种武力扩张或军事威胁是否做出了适切的一个回应呢？
应该来讲，这个阅兵应该就是他一种回应的一个方式了。我们看到目前来讲的话，川普在这个国防方面，尤其在东亚地区的国防配置方面，总的来说他还是偏弱的。因为我们这个符合这个川普在竞选时期这个本国美国优先的这样的一个竞选口号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看到和这个奥巴马政府相比呢，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和军事方面其实是在收缩的。因此呢，我们看到这次这个阅兵呢，有可能是他一个重新要回到这个亚太的这个在安全方面和军事方面重回亚太的一个标志。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其实我们看到美国的国防部的五角大楼的这个报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已经非常明确的把俄罗斯、中国列为美国的战略的对手。而且川普在公开的演讲中也强调了这一点，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呢，这个阅兵肯定是有这个针对战略对手的这样的一个意味的。但是呢，另一方面呢，我们要看到这还有一个软实力的这样的一个考虑，也就是说他对这个中国这个日益在全球这个扩展的这个全球影响力啊，他需要进行一个软实力方面的一个回应。他认为中国有很多次阅兵向全世界，尤其向中国的邻国展示了中国这个强大的一个军事力量，美国也必须要有所回应，这样的话他才能够重新赢得盟友，尤其是亚太地区盟友的这样的一个支持。所以我认为它是有一个多重的一个考量的。
嗯哼，美国与中国之间这种军事关系可以说陷入相当的这个激烈的一场竞争当中。这场阅兵它到底能够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那么现在刚刚我们也提到了，民主党可能也会想方设法的来阻止这场阅兵的发生或举行。您觉得这场阅兵到底有没有可能举行呢？一分半左右时间。
The parade will probably take place.
阅兵会应该是会进行的，问题就是规模有多大，比如说有多少这个军人参与啊，那么还有什么样的装备会展示，那么还有这个阅兵的日期，这些都是未知。但是看来呢是会有这个活动，而且呢可能是围绕着这些重要的节日，比如说好像独立日呀，或者呢是这个退休军人节呀等等这一些这个时间，而这。 一个这个越军要做呢，他必须要有啊这一个，如果反对的话，他要有合理的理由，并不能说民主国家就不做，因为民主国家的确是也做过。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有关于川普总统大阅兵决定的相关讨论呢，我们就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在新加坡的陈刚教授，还有在台北与我们进行连线的方恩格先生。我是郑玉文，再次祝您新春快乐，我们下次节目再会。